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脑胶质瘤呢，英文名字叫 glioma， 它是在脑肿瘤这个大范围下的一个分支。
嗯，
就是说，你知道我们所谓的脑肿瘤，它实际上是包含了将近有130种不同的，从那个组织和细胞层面上去分类的肿瘤。
嗯，
那么脑胶质瘤呢，是脑肿瘤这个大概念下的一个分支。
嗯，
那么脑胶质瘤呢，它的发病率从1970年以来，根据这个临床的这个调研哈，他们这个发病率在上升。
嗯，
虽然它不是说像我们通常听到的肺癌呀、胃癌、肝癌这么频发。
嗯，
但是它在这个年轻人，就是说在30岁到39岁这个中青年人这个里面啊，它是和肿瘤癌症引起的死亡相关，它是排在第二位的。
哦，
在男性患者里面是第二位。
嗯，
在女性患者里面是第5位。
嗯，
所以它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凶险的一个这样的癌症疾病。
嗯，
那么这就是引起了大家的越来越多的关注嘛。
那这个就是脑胶质瘤的这个成因是什么呢？因为您提到就是说像这个病例的话，大多出现于像中青年，特别是男性哈，那是什么样的情况会让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人会患上这个脑胶质瘤呢？
他这个现在的病因吧，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概念。
嗯，
有很多的学说，因为大家就是临床科研人员都试图在寻找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起因。
嗯，
但是呢，他没有一个确定的很明确的，好像说那个胃优螺旋杆菌，现在我们知道它直接就是跟这个胃癌有直接的关系。
是，
现在没有关于这个脑胶质瘤，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成因，但是呢，它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学说，就说可能是有不同的学，有说是外伤以后。
嗯，
有的说是病毒感染以后，有的说是你在一个比较高辐射的情况下，你因为一种什么工作原因，一种意外的情况进入了一个高辐射区，就是有这些不同的学说，但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明确的说法说直接导致了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的人的整体的免疫功能下降以后，
嗯，
那么免疫功能是在身体内像个巡逻兵一样的一直在巡逻。
嗯，
那么如果这个你的免疫功能下降了以后，那么你的这个癌细胞一个种子在里面，它就形成了一个肿瘤。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从笼统的说，你的免疫功能下降就会有这种跟它有一定的关联。
嗯，您刚刚提到了就是高辐射哈，可能会造成脑胶质瘤的其中的一个原因。那说到这个，就是有关我们生活里边可能人体会受到的一些辐射，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些说法哈，比如说长期对着电脑，或者是把手机放在离人体很近的位置，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里边的话，就会受到这些辐射或者是高辐射的一些影响，对人体造成一些伤害。那您觉得这样的说法正确吗？
这个是我也是听说过很多，所以我们现在打电话的时候都很小心的用一个耳机，尽量把这个手机离自己人体尽量远。就是这个呢，现在就是科学家做了这个观察和研究以后呢，这个是没有直接关联的。
嗯，
就是他的结论，就我看了这些相关的报道，他的结论就是说，至今为止关于这个手机的辐射哈，还有一些什么 WiFi 啊、电脑的辐射，
嗯，
它不足以，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和脑肿瘤。那么脑肿瘤是一个大概念，
嗯，
我们具体讲到脑胶质瘤，
嗯，
它没有必然的联系。
嗯，
这个是一个很科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在的，就是没有必然的关系。
就是说这些电器的辐射可能会有其他的负面作用，但是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的话，它跟这个脑肿瘤之间是没有一个必然的直接联系的哈。你的意思？
对，
嗯，
对对对，
嗯。那我们说到哈，像这个检测脑胶质瘤的方法有很多，您前面也提到哈。那今天我们主要谈的是通过分子检测的模式，那这也是您和您的团队哈最近科研项目的一个主要成果。那来跟我们听众来分享一下您和您的团队这次科研成果。
我们呢所在的这个团队呢是 RPA 皇家阿尔弗莱德王子医院。
嗯，
我们这个是在这个医院下面的 脑神经病理科科技不断的在发展，它的诊断的手段也在不断的更新，所以它是密切关注的这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从2016年开始，就是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个神经系统脑肿瘤诊断的这个诊断的方法明确就有明文提出来说，要把最新的这个基因诊断这个手段引入到一个传统的诊断方法里面。那么什么是传统诊断呢？就是说你做这个取到了脑肿瘤的一个组织，那么你把它通过一些实验室的手段把它做成图片啊，把它做切片染色，用显微镜来看这个肿瘤的形态啊，根据它的形态来诊断是哪一类肿瘤，它的分级是什么。但是从2016年呢，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就是也是他们从更大的一个范围上看到这个分子诊断已经现在这个技术是很前沿，但是同时也很成熟，所以他们就提出要把这个分子诊断引入到这个传统诊断里面来。传统的检测手段呢，它需要大量的标本，比如说切片子，它要切很多，切十几二十个片子放在那个小小的玻璃片上，那么做各种各样的染色、免疫染色、荧光染，然后呢在显微镜下，这个病理科医生要坐在显微镜前面，要花很长的时间看片子做技术，然后呢要测有哪里，它如果染色体畸变它有多少个荧光点，增多了减少了，是非常累眼睛又很花时间的，那么又同时需要很多这个标本。那你想我们的脑组织都很珍贵嘛，那当外科医生他去采做这个活检啊，或者做这个他都是取一点点出来，那么你如果要切十几张或者几十张片子的时候，这个可能面临着这个脑组织活检的那一点点很珍贵的标本就没有了，就意味着可能标本不够，或者是你不能做一些更多的那个检查。那对于我们这种基因检测呢，我们只要一点点，非常少的，只要20个纳克，就是非常少，比微克还要小，比毫克还要小，只要20个纳克的DNA，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精确、非常敏感的、非常准确的检测手段，就可以读出它有哪些基因发生了突变，有哪些染色体发生了畸变，那么就可以给出你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答案。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就是又是非常高效的，它高效是两方面的，快而且呢准确，而且呢要的标本量不多，这个在临床上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出现哪些症状的话可以让我们判断是出现了这个就是脑肿瘤的这个病症呢？
它这个脑肿瘤哈，就是它的这个出现的症状呢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它主要是因为根据脑肿瘤长在什么部位和它的这个生长的速度，还有它的大小，它会反映出不一样的症状，所以没有一个直接的，好像心绞痛就直接就是我的那个心脏血管堵了，它没有一个这么明显的直接的，它是一个比较不太明显的。那么临床医生他们是做了很多例病例的观察，那么总结一下，大概有五到六类不同的情况出现。一种呢，他说大概60%的有脑肿瘤的病人，他们会出现一些像癫痫一样的这种症状，会突一过性的，有的时候是全身的，有的时候是局部手啊，或者是身体啊，会一过性的不受自主控制的一些，就是所谓的失态，或者是像癫痫一样的发作。那么60%的脑肿瘤病人都有。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些病人会出现头痛的症状，因为我们的脑壳是固定的嘛，这脑容量是限制在一个固定的一个脑壳里头，那么脑肿瘤它长大的话，它对周围的脑组织有压迫，有的时候会引起头痛，因为脑压的增高。 还有的呢，因为它的肿瘤长在跟语言中枢相关的地方，突然会发现，哎，它这个语言的功能跟以往不一样，好像想说什么说不出来，或者发音，这个语言这个发音不准啦、啊，或者什么，有一些你会注意到他说话的习惯发生了改变。嗯、还有的，因为他在跟视力有关的那个脑组部分，有些突然会出现一些复视，就是说看见两个影子啊，或者什么、
嗯，
这个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没有喝醉酒，我也不是因为戴错了眼镜，他都出现一些这种情况。有些人可能因为在这个跟这个进食啊吞咽有关的位置呢，它会出现一些吞咽困难啊，或者是呛喝水的时候有呛咳呀，细微的一些变化，但是呢它可能就是一个很早很早期的一个报警，但是因为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啊，或者是我们觉得会归结于一些外在的一些其他的原因，哎呦我刚才喝了酒，我突然现在有一些步态不稳啊，但是你没有喝酒，可能有时候也会突然出现一些步态不稳，因为那个肿瘤长在小脑，是控制我们身体平衡的地方，所以大概有这个5到6类这样的归结，但是没有任何一样是跟脑肿瘤是直接挂钩，因为很多其他的原因也会引起类似的原因。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